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3点整，巴黎时间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1日早晨6点整。听众朋友，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莫斯科称已经达成协议，法国将向俄罗斯就西北风航母事件进行赔偿。英国退翻议员决定改为向艾薇薇颁发6个月的签证。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人权状况引人关注。郭伯雄案之后，中国军方又有2名高级将领受到惩处。中国与东盟将设立在解决南海纠纷的首个热线电话。马来西亚表示，法国留尼旺岛发现的飞机残片是波音777。加拿大牧师在朝鲜官方电视中认罪。北戴河会议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引发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次的新闻节目由方华为您编辑与播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罗斯声称已经达成协议，法国将向俄罗斯就西北风航母事件进行赔偿。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问题助理弗拉基米尔·科任本周四表示，西北风级航母谈判已经结束，很快将会签署退还俄罗斯款项的协议。此前，法国国防部长洛德里昂曾经确认，法国因为没有履行合同，要支付12亿欧元的违约金。但法国总统奥朗德7月31日表示，目前仍未就西北风级航母达成协议。法国在2011年6月与俄罗斯签署了为莫斯科建造这2艘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的合同，两艘战舰的总价值为12亿欧元。俄罗斯预先支付了大约8400万欧元。第一艘战舰原本应该在2014年11月交付，第二艘于2015年交付。据悉，法国很可能将向俄国赔偿 11.6 亿欧元。尽管科任说谈判已经完全结束，赔偿金额和赔偿时间都已经敲定，但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指出，法国与俄罗斯尚未就交付两艘西北风级战舰事情达成赔偿协议。奥朗德在新闻记者会上表示，有关的协商正在进行，未来数周我将就此做出决定。英国推翻原来的决定，改为向艾薇薇颁发6个月的签证。英国内政大臣特里莎·梅星期五表示，已经决定授予艾薇薇6个月的多次往返签证。英国内政部表示，已经向艾薇薇发了信函，对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英国内政部发言人说，原先给予艾薇薇短期签证的决定，并未请示内政大臣特里莎·梅。人权运动人士指出，原来的签证天数只能够容艾薇薇出席9月开始在伦敦皇家学院所举行的他本人的作品展，而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在伦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艾薇薇已经离开英国。稍早，艾薇薇在网上公布了英国大使馆的一封信函，英方表示，由于艾薇薇没有如实申报自己的刑事案底，并以此为由拒绝签发半年的签证，而是给予有效期为3周的短期签证，此举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为此，英国内政大臣特里莎·梅亲自做出决定，向艾薇薇颁发半年多次往返签证。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人权状况引人关注。7月31日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中，北京击败对手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夺得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北京获得冬奥会主办权之后，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国际奥委会的此项决定引起广泛的担忧和挑战，北京应该保证冬奥会不会导致侵犯人权。此前，人权观察组织已经多次发表声明，指出两个申办国任何一方被选为冬奥会的举办地，对奥委会来说都是对人权承诺的一个极端的考验。 奥委会必须要求举办国严格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与基本人权法规，否则应该取消其举办资格。人权观察组织在声明中强调，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当局均公开打压持不同意见的媒体与活动人士，并未保证言论、表达、集会与结社等基本人权自由，两个国家都没有有效独立的司法机构。共同社指出，本次冬奥会申办城市中，冬季体育项目发达的有力对手北欧的城市奥斯陆以及斯德哥尔摩都相继退出。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准备进展迟缓，对举办费用的不安加剧的背景下，竞争城市只剩下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由于滑雪场严重缺雪，加上室内大气污染问题，有人对北京举办冬奥会表示过担忧。阿拉木图的优势在于申办方案十分紧凑，着重其自然降雪丰富、环境真实等优势。然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形势造成了影响，其国家信誉也不及中国。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在最终的陈述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阿拉木图在申奥的最后阶段发起了反攻，北京之前被认为拥有较大的优势，但表决结果仅比阿拉木图多出四票。尽管如此，北京还是凭借七年前举办奥运会的经验，有惊无险的胜出。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筹备冬奥会。在公布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受贿移送司法处理的消息之后，中国军方星期五又公布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代英因贪污犯罪判处十年徒刑的消息。另外，经中共中央军委纪委批准，武警部队纪委对武警交通指挥部前政委王信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目前已经将其涉嫌犯罪问题以及线索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中国军网报道说，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代兴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中国军方这波打击贪腐的行动已经有多名高级别的将领落马，包括两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与郭伯雄。张代兴曾任解放军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后勤部部长，2012年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另外，郭伯雄一案也受到日本媒体的热议，有关的细节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仪发来的报道。
日本媒体热议郭伯雄被送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并通过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30日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产经新闻31日在北京发来的报道说，30日中国习近平领导集团继去年夏天失势的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之后，胡锦涛时代的另一位军队中的最高领导人郭伯雄被开除了党籍，以本人与家属受贿为名，把不同派阀的实力派驱逐出军队，其背景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要完全掌握军队的政治打算。郭伯雄作为人民解放军中掌管作战情报及装备的副主席任职十年，虽然在2013年退休，但是退休后在军内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最近几年里，习近平在军队里搞个人崇拜宣传，实行露骨的任用自己一派的人事政策，和军队原有势力之间的对立加深。因此对于习主席来说，有排除旧势力的代表实力派郭伯雄的必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路透社消息，一名东盟高级官员7月31日表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决定架设首条热线电话，而其目的在于一旦南中国海发生事端时，能够有紧急沟通的渠道。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批评美国通过联合军演促使南海军事化。 报道指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 90% 的主权，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同样也都宣称拥有南海一部分的主权。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权不断扩张，彼此间的领土矛盾激化。路透社称，架设南海紧急热线电话渴望在下周二正式宣布，届时东盟成员国外长将举行会议，并邀请中国、印度外长与美国代表与会，这将是中国首度参与旨在解决南海问题的电话沟通机制。中国指责美国借巡航和联合军演推动南海地区军事化。在周四，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记者会上称，美国罔顾事实，肆意歪曲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挑拨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杨宇军表示，中方对美方推动南海地区军事化表示高度关切。他说，美方这种做法不得不让人怀疑，美方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马来西亚7月31日指出，法国留尼旺岛发现的残片显示这是一架波音777客机。马来西亚交通部副部长说，我们接近解开马航370失踪之谜。此前澳大利亚搜救人员称，越来越认为这个残骸属于去年3月失踪的马航370客机。另外，乘客家属的代理律师称，如果此次发现的残骸确认属于失联客机，超过300名乘客家属已经同意起诉。有关的细节，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布莱克本律师事务所特别顾问威勒表示，星期三发现残骸后，他已经开始与更多的马来西亚的 MH370 乘客家属开始新的讨论。乘客家属的代理律师张启怀表示，如果这次发现的残骸确认属于失联客机，超过30名乘客家属已经同意起诉。威勒说，如果有证据表明飞机失事，这将引发来自世界各地的一轮诉讼潮，主要是马来西亚和中国。张启怀表示，家属们讨论了在中国、马来西亚或者美国发起诉讼。马航 MH370 航班去年3月失联，机上一共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目前还没有任何踪迹，但是留尼旺岛发现的残骸可能提供线索，机上大多数乘客为中国人。当地时间29号上午，位于印度洋西南端的法属留尼旺岛发现飞机机翼残骸，当地居民说，这块残骸长达2米，是在清理海滩时发现的。目击者说，残骸表面覆盖有贝壳，显然在水中浸泡过很长时间。调查人员将通过研究客机航线来判断残骸来自哪里，但是断定是属于 MH370 还为时过早。
加拿大牧师在朝鲜官方电视中认罪，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来的报道。
被朝鲜扣留半年的加拿大牧师林玄珠首次公开露面。7月30日，他在平壤人民文化宫承认以援助为名在多地活动，目的是设立颠覆据点，以建立一个宗教国家。朝鲜中央通讯社说，林玄珠还对自己无法形容的叛国行为深深道歉。林玄珠的一位朋友向加拿大环球邮报表示，在过去20年间，在朝鲜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的林玄珠遭到逮捕，是因为他与前年12月遭处决的金正恩的姑父张成哲关系密切。在朝鲜官方版本的供词中，林玄珠承认损害了朝鲜的国家尊严和冒犯了国家制度，因为在援助食品的包装袋上写上圣经短语和教会的名字，是颠覆政权和建立宗教国家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朝鲜人民不再对朝鲜政权忠心耿耿。林玄珠认罪地点平壤人民文化宫并非首次出现在世人眼中，以前被朝鲜逮捕的外国人也是在这里一字一句地宣读朝鲜政府写好的悔罪书，以换取获得释放的机会。加拿大外交部对事态的最新发展深表关切，表示会继续努力让外交官前往探视，并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但由于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救援工作十分困难。
以上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媒体昨天报道，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已经被开除中共党籍，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这也是成为继习才后这只大老虎落马之后，中国军队中第二名高级军官受到查处。法新社今天消息指出，开除郭伯雄党籍显示习近平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军队的控制。新华社昨天晚上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郭伯雄组织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对郭伯雄进行开除党籍的处分，对他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等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受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今年73岁的郭伯雄一直到2012年都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而且就在2014年6月，中共当局宣布习才后被调查时，郭伯雄就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军中反腐的下一个主要目标。另外，早在今年3月初，当郭伯雄的儿子因涉嫌贪腐被调查后，随后海外就传出郭伯雄也被调查的消息，现在证实他是在4月受到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昨天决定郭伯雄被开除党籍，这也是继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中共军方落马级别最高的军官。而且根据此前南华早报消息人士披露，徐才厚和郭伯雄两人都是江泽民军中的代理人，他们在1999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普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江泽民通过徐才厚和郭伯雄继续施加对军队决策的影响力，他们在军中架空了胡锦涛，随后他们企图阻止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职务，未果，对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也构成了威胁。法新社指出，继徐才厚被开除党籍一年一个月后，郭伯雄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二名因涉嫌贪腐落马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有上将军衔，也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军中反腐过程中被处理的第二名最高级的军官。徐才厚落马的消息在2014年3月15日公布，他被开除党籍后因癌症去世，中国军事检察院对他做了不起诉的决定。现在轮到郭伯雄被开除党籍，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法新社指出，这显示了习近平进一步加强控制军队，争取更多人民的拥护。同时，两名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样涉嫌包括利用职权便利、收受贿赂和违反党的纪律，也反映出中国军队腐败严重。此前媒体已经报道，中国军队中买官卖官问题非常严重。法新社指出，习近平领导的政府认为必须治理中国军队的腐败，近年来爆出众多的丑闻，影响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两年来习近平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严格整肃行动。郭伯雄被开除党籍，移交军事检察机构处理，中国媒体也跟进报道，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表示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显示了解放军的改革的决心。而新财经网在同一天也发表文章，报道郭伯雄与江泽民的关联，也属少见。外界分析，对郭伯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也会对中国军方带来冲击，是否暗示了习近平打老虎的下一步走向呢？更何况，中国军队中还有其他贪腐的大老虎。但是也有人士指出，通过运动反腐是否对中国社会有推进，也是民众关注的问题。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郭伯雄送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显示习近平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军队的控制。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配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 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经济回声报和人道报将报道的重点聚焦在国内话题上。右翼大报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社会党要求奥朗德制定更为偏左的预算的标题，指出社会党成员周一发出呼吁，要求政府重新考虑预算问题，制定有利于家庭和社区利益的财政责任契约。经济大报、经济回声报关注的主题围绕法国40种工业指数受到经济复苏提振的话题展开。人道报则继续以法国电力公司与阿海法达成的协议为报道重点。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今天在头版关注的焦点议题是叙利亚的局势。该报指出，为了得到西方的支持，同时与阿萨德和伊斯兰国武装展开斗争的萨拉菲组织尽量呈现温和面貌。天主教十字架报则将巴黎、伦敦和柏林等欧洲国家的房租呈上升趋势的话题放在了首页的显要位置。美国希望在超级计算机领域超越中国，这是经济回声报一篇报道的标题。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29日星期三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开发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以惠及经济竞争和国家的科研项目。经济回声报指出，在应用于天气预报、科学研究或核能方面的超级计算机领域，各国间展开的竞赛已经持续了40多年。不过，美国总统今次宣布将要开发的超级计算机的速度，大约要超过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30倍。目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由中国电脑生产商浪潮集团和中国一所大学联合研发的天河2号。2013年开始运行的天河2号的计算峰值每秒达1000万亿。美国没有明确给出超级计算机运营的时间，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超级计算机科学代表米歇尔·戴德认为，这一超级计算机计划应在2023年前后实现。根据美国能源部2014年8月公布的一份报告内容，建造这样一台超级计算机将需5至10年时间，所需资金则为30亿美元。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时宣布将创建一个名为国家战略电脑计划，以从事超级计算机的研发和建造，目的则是为了能够让包括能源部、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及国家核安全局等在内的机构共同携手完成。尽管美国出现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的榜单中，但是美国目前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泰坦与中国的天河2号相比，速度却低一倍。米歇尔·戴德强调，奥巴马刚刚宣布的政令是为了表明美国要夺回领先地位的一种方式。另外，费加罗报今天在国际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辛格与前华尔街日报军事记者科尔联合撰写的小说《魔鬼舰队》。报道指出，在五角大楼走廊中4年时间的调查，成为两位作者此一战略前瞻性书籍的构思内容。美国专家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反对中国的战争。作者指出，中国快速发展崛起，成为军事大国，亚太稳定的年代已经结束，台海与南海岛屿可能成为冲突点，岛屿纠葛引发军备竞赛，危机显然存在，争议背后是未来百年中国将如何发展，美国将如何回应，强权国家酝酿冷战之际，冷战也可能渐趋灼热。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上海视窗》，由曹国新主持。
上海视窗，
7月30日10点整，新华社宣布，原经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被移送司法。官方的定性是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此后各路媒体纷纷将准备了半年多的郭伯雄家族调查稿抛出， 颇有奉旨打虎集体挖坟的气势，宣传主管部门则在背后隐约调控，其指令要求各网站不得使用郭伯雄已现任及退休领导人的合影作为配图，甚至要求尽量不使用郭伯雄上将的浓妆照片。即便在这样的围殴之下，在诸多报道的缝隙之间，仍然可以隐约瞥见郭伯雄的另一面，绝非官方所希望描绘的脸谱化。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刊发于新媒体平台的郭伯雄老家与郭伯权谈郭伯雄是其中最有趣的一篇，不过目前此文也可能是因此被官方下令删除。与周永康案、古俊山案类似，大部分记者都前往了郭伯雄的老家陕西省礼泉县张泽村，似乎希望找到郭伯雄家巨大的将军府邸以及专门修建通往小村落的高标准公路，但他们大多有些失望。有参与报道的记者认为，郭伯雄的主要问题是卖官，妻女参与军队腐败，这不是媒体探访老家能够查出来的。不过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梁千里运气最好，他遇到了回村祭拜的郭伯雄的弟弟陕西省民政厅厅长郭伯权。在郭家风雨飘摇的当时，在礼泉县一个宾馆房间内，郭伯权难得的直接面对记者的质疑，徒劳的进行自我辩护，解释说最近出现了好多波人自称记者采访，且不光是张泽村附近的村镇也有人去询问，还有自称是纪委下来调查的，但被发现不是之后又自称是某网站的，因此他有些警惕，几次向记者询问为什么会有媒体突然集中关注我们的老家，是因为哥哥吗？郭伯权质问记者说，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个啥就是啥，你有问题该查还得查，但现在谁也救不了谁，包括我们在内，但我们觉得问题没有澄清之前，记者来太多，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否认郭伯雄的晋升给他家庭带来便利，根据他的说法，这一路走来哥哥没有给他提供什么特别的帮助，不过他也承认他的升迁遇到过质疑，他说我们以老大为荣，我姐姐到现在没工作，二哥三哥是工人，唯一当官的就是我们俩。据郭伯权的说法，郭伯雄在老家的房子确实是后来翻修的，1979年时之前老房子遇到地下水反水，房子被淹之后塌方了，就把房子翻修了一下，目前的新房是面积有250平方米的平房，内部没有装修，没有人住，郭伯雄家里不常回去，我们也不经常回去，要那个房子干啥？最近来了好几波记者在附近打听，我都想让他们去看看我家的房子，一看他们就明白了，家人这样低调是郭伯雄对他的要求。1998年时，郭伯雄担任南州军区司令员，有一次回家来，家不肯往门口停，让司机开车去县城等着。还有一次，郭伯雄回来，门口停了十几辆车，路过人都说这么多车呀，但是里面没有郭伯雄的车，都是听说他回来之后找他人的开的车。村里的事情，郭伯雄也不让郭伯权多参与，要他让他注意影响，比如村里修路，按说是村村通工程的正常部分，但郭伯权从来不过问。你一弄就别人看你了，怎么就给村里弄了？花了100万，非说你花了1000万。18大之后，郭伯雄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权说，哥哥并没和家里说过什么，因此家里也不好揣测。郭伯权说，他哥哥反复跟家里强调，真有什么事儿，有党纪国法，谁也阻止不了。对于中国新闻周刊这篇报道，曾报道了古俊山、周永康等多起重大贪腐案件的资深记者表示赞同。王和言说，我没有删节的关于郭伯雄的稿子其实很像表扬稿，无他我了解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这篇稿子关于郭伯雄在家乡以及他们家庭在当地的内容和我了解的差不多。一位资深媒体人则认为，现在看到的关于郭伯雄的报道都显示郭伯雄还是一个不错的人，他自己努力，机遇照顾，低调，没有排场，对乡党亲戚亲属要求还算严格，如果不是郭正刚坑爹，在这样的官场已经算是基本没有瑕疵。甚至目前在调查中成为郭伯雄主要把柄的妻子何秀莲买官，也有记者认为郭伯雄没有被调查出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对曹康之妻从一而终，没有抛妻弃子，已经算是不错的人了。甚至郭伯雄独子郭正刚的二婚妻子参与的失败的军用土地买卖，在熟悉房地产的媒体人看来，只要郭伯雄发话，这笔亏空很容易被弥补，并不会成为最终外界所周知的丑闻。如网易的报道所说，郭伯雄是草根出身，他每步都走得心惊胆战，当上副主席之后也谨小慎微，显得平庸。所谓广泛渲染的西北狼不过是谨小慎微的职业经理人，也许正是这种草根出身让他在这一轮的权力斗争中黯然出局，被老同事习近平借头颅一用，用以号令三军。 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莫斯科称已经达成协议，法国将向俄罗斯就西北风航母事件进行赔偿。英国退翻译员决定改为向艾薇薇颁发六个月的签证。北京获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人权状况引人关注。郭伯雄之后，中国军方又有两名高级将领受到惩处。中国与东盟将设立在解决南海纠纷的首个热线电话。马来西亚表示，法国留尼旺岛发现的飞机残片是波音777。加拿大牧师在朝鲜官方电视中认罪。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节目。
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7月31号表示，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沪深交易所正在对部分具有程序化交易特征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调查，并且将根据核查情况有针对性的完善规则，加强监管。路透社报道说，股市程序化交易正在被中国监管层视为需要密切关注的做空力量。中国证监会星期五早间表示，正对具有程序化交易特征的机构和个人进行核查，沪深交易所对24个账号限制交易。稍后，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披露这24个账户的处理决定，这些账户都被限制交易三个月。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星期五早间在官方微信上表示，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沪深交易所正在对部分具有程序化交易特征的机构和个人进行核查，了解他们账户实名制情况、资金来源和交易策略，分析他们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并且将根据核查情况有针对性的完善规则，加强监管。他说，程序化交易具有频繁申报等特征，产生助涨助跌作用，特别是在近期股市大幅度波动期间，对市场的影响更为明显。沪深交易所已经对频繁申报或者频繁撤销申报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决定的24个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根据上海证交所网站，这十只账户都是机构账户，包括银融达量化对冲17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安进137一新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盈丰银保对冲基金等。而深圳的股市公布14个存在重大异常交易行为的账户，除了银融达集合信托、盈丰系列对冲基金外，还包括五个个人账户。沪深证交所对这些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从7月31号起到10月30号止，限制这些账户买入和卖出上海和深圳的所有股票。不过，这两家交易所都没有对异常交易做出更明确的说明。中国证券报报道说，程序化交易一般是指根据一定的交易模型生成买卖信号，并且由计算机自动执行交易指令的过程，包括算法交易、量化交易、高频交易等多种交易形式。即使在监管措施较为完备的国际成熟市场，由于程序化交易漏洞而造成市场巨幅波动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在美国，除了2010年5月6号的闪电崩盘事件，还有2012年8月1号骑士资本的乌龙交易。2012年3月，美国第三大交易所 Bats 在 IPO 时发生闪电崩盘等。但是程序化交易并没有被取消，而是在进一步规范，它的成交量已经占美国市场总成交量的 70% 以上，占主导地位。权威人士说，在这次股市波动中，市场主要在关注杠杆资金， 并没有充分的重视程序化交易的类似效应。目前，关于杠杆资金的监管正在逐步推进和完善中，对程序化交易的监管也将紧锣密鼓地实施。中信证券总经理陈伯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1987年股灾由程序化交易引发，但是美国并没有因此禁止这一创新性的交易模式。美国证监会随后引入熔断机制，以消除程序化交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序化交易继续得到发展，目前仍然是美国资本市场重要的交易模式之一。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境外成熟市场还有较大差距，程序化交易是伴随着交易需求、技术进步以及资本市场的深化而发展起来的。在 A 股市场发展过程中，要紧密跟踪分析相关交易工具可能带来的风险，及时采取纠正的措施，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将进一步完善起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尼古拉主持的专题节目《环保与发展》。
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为迎接计划在2015年底召开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几个月以来多次举办探讨气候变化和寻找应对策略的大型国际会议，其中最近的一次是于7月7日至10日举办的，主题为气候变化下我们共同的未来科学大会。据介绍，为期四天的气候变化下我们共同的未来科学大会的发起方，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外，还有国际科学联合会、未来地球以及法国主要科研机构。七月初的法国首都，一场极其罕见的气温接近摄氏40度的酷热刚刚接近尾声，这成为了来自世界上百个国家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出席气候变化下我们共同的未来科学大会的2000多名专家学者们的热议话题之一。除此以外，这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的旨在分享有关气候变化最新科学信息、探讨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方案的科学大会，设立了100多个分会议程，为了便于探讨应对各层面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议题，大会采取循序渐进的议事日程，每天都设立了不同主题，内容涵盖知识状况、未来设想、应对挑战、共同行动和转变方案。这种议程安排的目的就是要重点探讨跨学科、跨领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确保政策的制定能够建立在对气候变化的充分了解之上，让知识界为气候谈判提供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于7月7日至10日举办的气候变化下我们共同的未来科学大会，其组织和高级顾问委员会主席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里的两名法国气候问题专家埃尔维·勒特赫和让·卢泽尔共同担任。现年59岁的法国气候问题专家勒特赫早在10年前的2005年就已成为一名在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法国科学院院士，而现年68岁的法国气候问题专家卢泽尔则是一名国际公认的古气候学和冰川学专家。在法国气候专家勒特赫和卢泽尔的共同主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瓦女士、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斯莱格尔女士、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雅罗先生、法国国家教育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部长瓦罗·贝尔卡塞姆女士、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部长罗亚尔女士等先后在气候变化下我们共同的未来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瓦女士在开幕致辞中说， 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在科学与政策之间建立的联系，取决于我们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的联系。法国生态部长罗亚尔女士则在发言中强调，尽管气候变化增加了脆弱性、不确定性和贫困，但人类依然很有潜力可以转向一个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问题已不再是是否应该行动，而是应该怎样行动。罗亚尔女士认为，科学家们在确定最有前途的发展道路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那在经过历时4天的交流讨论后，与会专家学者们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就此，大会共同组织者之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气候问题专家阿尔维·勒特赫在大会结束时接受本台法语部记者专访中表示。
D'abord, le bilan est positif en termes de participation, puisqu'on a eu des gens venant d'une centaine de pays.
首先，从参加会议的情况来看，反应是正面的。大会接待了来自世界上百个国家的与会人士。大会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科学界针对所有气候问题的论调。这些问题与社会和政治的接触面越来越广。从更长远上来看，我们甚至不能无视司法、公正性、价值观、发展这些层面。这也是一次旨在为年底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划阶段的会议。我认为，科学界也得以借此机会重申所需采取的行动，也可能可以为出台一项有别于上一次哥本哈根大会的协议润色。这种与各项发展目标、各种尊重人类价值观的目标更加紧密的联系，是协议应该寻求的中心内容。上述这些，我想将在年底的谈判中找到其利益所在。
据介绍，成员囊括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现在认为，尽管人类错过了完全避免气候变化的时机，但依然可以控制气候变化，共建一个更加繁荣兴旺、更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在此大氛围下，为期4天的气候变化下我们共同的未来科学大会7月10号在乐观气氛中闭幕。因为限制气候升温的办法是存在的，但需要予以实施。就此，致力于南北发展问题的国际智库南方中心可持续发展顾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前协调员优巴·索科纳教授在大会现场接受本台法语部记者采访时表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可采纳类似控制吸烟的做法。索科纳教授说，如果我们得以让尽可能多的民众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信息，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教育他们，我想我们将能够赢得这场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赌博。我们曾在香烟问题上这么做过。当有一天看到人们不再吸烟，这已不是一件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对此，我们是如何达到控制的呢？这就是通过教育、通过信息的传递以及通过培养。气候问题也是这样。当然，科技在短期和中期里将能为我们提供帮助，但改变态度和改变行为则属于最终的解决办法。
Dans le court et le moyen terme, mais le changement d'attitude, le changement de comportement est la solution ultime.
就计划于11月底在法国首都开幕的第21届巴黎气候大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日前表示，目前的谈判步伐过于缓慢。联合国秘书长认为，巴黎气候大会所将达成的协议，应是世界共同应对这一时代决定胜负的挑战的一个转折点。巴黎大会就气候变化所将达成的协议内容，应向政府和市场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世界需致力于建立一个低碳的未来，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根据联合国机构在相关法文资料中的描述， 气候变化下我们的共同未来科学大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15年5月下旬以来所主办的第四场大型国际活动，其中5月20日至21日举办了商务与气候峰会，5月22日组织了世界气候金融日活动，6月8日则组织了世界海洋日活动。世界海洋日最初是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确立的，为了提醒人类注意海洋对我们生活环境的重要性，联合国从2009年开始每年庆祝世界海洋日。在2015年世界海洋日活动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克瓦女士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升温与海洋变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一挑战。博克瓦女士呼吁会员国、民间机构和适应部门齐心协力，提高人们对海洋在全球气候系统中重要性的认识，并推动全球行动。联合国现已呼吁把保护海洋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正通过由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牵头开展对气候研究具有独一无二价值的海洋观测，并发动专家讨论海洋变暖和酸化问题的新发现和新趋势，探讨海洋在缓减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据介绍，成立于1960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为联合国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在海洋研究领域合作的重要机制，这一委员会的秘书处也是设在法国首都巴黎。2004年印度大海啸后，媒体时常提到的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国际协调组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本台环境与发展专题将在下周的节目时间里为听友们介绍有关海洋变暖与气候升温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报告，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听众朋友，以上是环境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参与筹备第21届巴黎气候大会，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主持的《听众之音》节目。
听众之音，
各位听众，今年是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海峡两岸各自举行相关纪念活动，中共更是高调广发英雄帖，邀国际领导人参加九月初大阅兵庆典，但在对日抗战的历史诠释上却模糊焦点，且随着抗战纪念日临近，中共党媒时不时地强调8年抗日战争由共产党领导。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7月4日在台北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时发表讲话说，面对历史真相只有一个，8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的，抗战胜利是蒋介石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应有奋斗的结果。的确，这里涉及到一个历史真相问题，到底是共产党领导了8年抗战，还是国民党领导了8年抗战？本台大家评说在7月初推出此一议题时，在导言中指出，这当中涉及的其实只是几个尝试性的问题罢了。换句话说，抗战8年期间，中国是否已经亡国？中国如果存在，是以什么名义存在？是谁在领导着这个国家的政府？又是谁在指挥着这个国家的军队？翻查历史后，答案就能浮出水面，不是吗？然而，本台网友们究竟认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主导对日抗战胜利呢？现在我们为您介绍其中的一些看法。5天前针对此一提问，网友放羊人摘录毛泽东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讲话。毛泽东说，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式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因此，为了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两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持不同立场、署名、行动的网友留言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党能够说明一切。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是那时的国家实际控制者，掌握着全国的资源，理应保卫国家在抗战的第一线。还有，如果美国那么多国民党当了卫军，抗日也不会那么艰难吧。这则留言引来了放羊人的质疑，他在留言下方回复栏里反驳说，所以共产党有理由在抗战时抢地盘，保存实力，壮大自身，坐收亚洲主战场的渔翁之利，所以共产党有理由以抗日领导者自居，一分抗日，两分敷衍，七分发展。所以共产党有理由在打倒国民党后编造地道战、地雷战和滑稽可笑的抗日神剧，强夺抗日功劳。放羊人续称，国民党有卫军没有？有。共产党有卫军没有？也有。国民党的卫军是少数，共产党打着抗日旗号抄国民党的后路，全都是卫军。更早之前，本台另外一位网友周小鱼则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写得很清楚，考试也得这么写，而且还把国民党获胜的几场重大战役拿出来赞一下，之前再怎么专制，我们也愿意给国民党翻案，但不知国民党是否乐意在教科书中承认一下中共的作用呢？或许对日抗争在历史教科书解释的再详细一点呢？兵家之道，虚实相合，国民党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忽略了中共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更情愿地说，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结果。以上是夏荣编播的《听众之音》，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莫斯科称已经达成协议，法国将向俄罗斯就西北风航母事件进行赔偿。英国推翻议员决定改为向艾薇薇颁发六个月的签证。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人权状况引人关注。郭伯雄之后，中国军方又有两名高级将领受到惩处。中国与东盟将设立在解决南海纠纷的首个热线电话。马来西亚表示，法国留尼旺岛发现的飞机残片是波音777客机。加拿大牧师在朝鲜官方电视中认罪。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收听的是本台8月1日的第一次播音，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Ronaldo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祝各位好，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播送法国著名歌星罗汉乌鲁吉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名字叫 C'était déjà toi。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RFE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